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 10.5%， 大约3400多万人。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年10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5月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800万之多。所以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确实差不多4000万人。2019年中国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指出，美国4000万人口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张维维的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他跟着说，我们已经实现脱贫，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张维维没有指出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的极度贫困标准亦不同于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极度贫困的标准，即每人每日生活支出不足 1.9 美元，即 12.5 元人民币的人即为极度贫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2760美元，相当于84000元人民币，四口之家低于26200美元，相当于172398元人民币。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一些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的 50% 的人。另外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真正属于美国标准的极度贫困人口的数字并非是1850万，而是150万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国家给穷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医疗、食品和各种补贴。这样中国是怎样的贫困标准呢？根据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包含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根据刘永富，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去年底现价是3218元，今年为4000元左右。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上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中国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人均6000元刚刚超过世界银行的极度贫困标准。美国穷人有几穷呢？以一个带有两个小孩子的单亲母亲的生活状态为例，假定这个单身母亲有一份全职工作，工资水平为联邦最低工资，税后这位妈妈的年收入看似只有13853美元，但是她还将从食品券、个人所得税抵免、可退还的儿童抵免以及儿童营养计划中获得收益。他从这些福利项目中获得的价值约12600美元，这样一来他的收入和福利总和大约为26500美元。除此之外，他和家人还将获得价值10000美元的医疗补助，如果他还将获得住房援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单亲父母都会得到住房补助。他从收入和福利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加起来将达到47400美元。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各种补助，美国政府即州和联邦，以联邦政府为主，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和子女养育上。美国贫困人口享受的最大社会福利项目是医疗补助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医疗保障项目、医疗补助，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各州的申请条件标准不同，基本上是联邦贫困线 133% 以下即可获得，若收入达不到标准，在贫困线的 400% 以下仍可申请政府的其他补贴，来支付一部分医疗保险费用。 贫困人口享受的第二大福利项目是食品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根据马里兰州的标准，个人大约每月204美元，四口之家为680美元。食品券以电子转账卡支付，在超市购买各类食品，不可以购买食品之外的任何嘢，比如烟酒、日用品和保健品等等。住房福利是政府提供的第三大项目，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的项目，例如住房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等，比如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对于负担不起房租的低收入家庭，则有房租补贴项目。如果一位单亲母亲有三个小孩，按照美国异性孩子不可以共用卧室的传统，政府出钱为他们租用有三个卧室的住房。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是具体负责低收入租房补贴运作的主要联邦机构。根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定义，所谓低收入者指的是收入低于当地家庭中间收入的 30% 的人。获得政府补贴的低收入家庭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寻找出租房，一个是在租房市场上自由寻找，按市场价格向房东租房，自己付不超过收入 30% 的租金，不足的部分由政府支付。当然所租房屋租金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讲是根据当地平均水平设定。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政府预先与房东商量好，将房东的房作为住房补贴屋，固定出租给得到住房补贴的家庭。同样租房者需要付不超过 30% 的收入作为租金的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政府支付。住房标准为一对夫妇可以申请一间睡房的公寓，一家五口可以申请三间睡房的公寓。美国的义务教育为13年，幼儿园1年，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管你买屋还是租房，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上大学必须付费，公立大学学费每年大约10000多美元。穷人想要读大学，政府给助学金，任何想读大学的都可以申请。家庭收入贫困线以下的能够拿到最高的助学金，低收入家庭亦都能够拿到部分助学金。学生校园免费午餐是政府最受好评的一项福利项目，穷人家庭小孩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在午餐只需要付25美分。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被列为美国的国策，只是校园学生免费和低价午餐一项，政府一年的开支就要109亿美元，3000多万青少年因此获益。校园免费午餐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和学生在家上网课期间亦都没有中断。每个学区会指定免费午餐发放点，到时候学生家长前往领取即可。美国农业部的妇婴幼儿保健计划专门为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和哺乳期的母婴给予资助。这个项目不限于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或者是任何合法身份者，只要居住在美国，哪怕是非法入境的偷渡者都可以享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给贫困人口的补助，美国国会3月底批准了约20000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纾困和经济保障法案。根据这项的计划，不单只是低收入人群，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个人获得每人1200美元的直接补助，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50000美金的已婚夫妇获得2400美金补助，每个孩子额外获得500美金补助。这项计划还包括联邦政府在各州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为失业人员提供每个星期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定于7月31日过期。按照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标准，失业者每星期可申领最高444美元的补助，最长可领取26个星期。新冠疫情期间，在原每周444美元的失业补助基础上， 失业者可以申请每个星期600美元的额外补助，最长可领取4个月，原失业补助的领取期限亦延长13个星期。纾困法案仲为联邦政府资助或者是联邦政府担保的住房里面的大多数住户提供了一些保障，避免因未付租金而被驱逐或者是被收取迟交费。比如法案规定，自2020年3月27号至7月24号，若你符合以下任何一个类别，你的房东或者是住房当局不得因为你未支付租金或者是其他手续费或者是费用而提起法律诉讼，要求驱逐你。如果你的房东因为你的住房接受纾困法案的贷款纾困，你则可以享受更长时间的免驱逐保护。这个法案的实施帮助了很多美国的穷人。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2020年7月公布的数据，如果没有纾困法案，2020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12.5%， 大约3950万人。因为纾困法案，2020年的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9.2%， 为2930万人。2020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项全国性命令，暂时禁止数百万拖欠房租的美国租房者被驱逐，以减少新冠病毒传播。这个命令理盖所有4300万美国租房者，只要他们符合收入资格要求。禁令为期4个月，有效期至12月31号。禁令甚至适用于个人年收入少于99,000美元、夫妇年收入少于198,000美元而无能力缴交房租的租客。八月份后，美国联邦政府仲喺度讨论第二轮纾困援助计划，不过到目前仲未有最终嘅结果。美国新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16号表示，佢支持新嘅纾困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